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美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8月19号到22号在芝加哥举行了。那么这一次的大会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呢？下面请听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的分析。陈博士你好。
你好。
在上周美国民主党是举行了民主党大会，本次的民主党大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他是否明确了他的治国愿景呢？因为此前是有报道说其实选民对于他的治国愿景对于他个人都不是非常的了解。
就是民主党大会召开之前呢，大概是三分之一的民众在民调的时候表示说他们不了解哈里斯到底想要做什么。那么这次民主党大会呢，这个宣传效果是很强的，而且是集中全党的精英，包括已经卸任的总统，还有一些民主党的高层，全部都来集中挺这个 Harris， 因此形成了一个全党大团结的这个气氛。那么同时通过美国大部分媒体的造势呢，对全球也产生相当的影响，所以给全世界的感觉就是民主党开了一个用中国人讲叫做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那确实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那么哈里斯也确实在这次民主党大会期间提出了他一些政见，特别是经济政策。我想讲啊，这个今年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明显的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其中一个不同之一呢，就是说民主党当然是对共和党的候选人 Trump 采取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攻击手法。那么另外一个不同就是说，美国的中间选民啊，今年比往年历次选举有更加清晰的自我判断，所以他们关心的不是说这个民主党候选人攻击 Trump 的那些言论，而是关心哈里斯的政策方向。这样的话呢，民主党候选人的攻击手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者，其实是取决于选民，而不取决于民主党的攻击。你攻击的能量大，话语多，传播范围广，不见得就能多得到选民的认同。那么尤其中间选民，他们要去看 Harris 的政策，选民如何认同民主党的这些政策，取决于选民自己心中怎么看美国现在的现状。那我找了一个呢，美国唯一的一个获得全国认可的专业民调公司叫 Rasmussen， 他有报告。我用他的数据呢，主要是为了避免说有一些民调机构啊有所谓的机构效应所产生的偏差和误导。现在各个国家都有民调机构，那基本上都不公布一个统计学家会重视的叫做民调拒答率，就是拒绝回答率。那我是学统计出身的，所以我特别重视这一点。那民调机构或者媒体做民调的时候，应答者可能啊，他一听到是某个机构打来电话，我们要做民调，他可能不信任这家机构，我就把电话挂掉，这就叫做机构效应。那么结果这种机构效应所做的民调呢，会因为拒答率太高，比方讲十个里面有三个把电话挂掉的，那这个样本就已经偏差了，这就违反了统计学要求的随机抽样，它变成有主动的主观抽样。我只选和我立场差不多，那么这样的话呢，民调数据就自然会偏差。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一家机构做民调的时候，如果它的拒答率高，那不但证明这家机构的民调数据不可靠，而且证明这家机构其实不属于普遍受民众信任的民调作业单位，就不应该去看它的民调了。那么现在问题是各国没有一个国家去公布拒答率的，因为公布了以后很难看。 Rasmussen 它有一个叫做 Daily Presidential Tracking Poll，就是总统评价每日跟踪民调，就他跟踪的是美国选民对拜登的评价。这个问题呢，就相对来讲比较中立，因为拜登不是参选人，那选民对他的看法也跟 Trump 没任何关系。那我现在讲一下最新的美国选民现在的看法，跟两党无，就是跟这个选举无关。8月26号，就是星期一，那 Rasmussen 公布的数据是说，美国选民当中44%的人认可拜登的工作表现，其中强烈赞同的是26%，但是55%的人不赞同，其中44%的人强烈反对。这样一个调查结果呢，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选民现在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不认同现在拜登的政策了。那么拜登政策如果说受到质疑，他会是有份的，他是副总统。就选民讨厌拜登政策，那等于也在讨厌哈里斯。那么 哈里斯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说，他要怎么样在短期内的扭转这种选民的不满。民主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诉诸自己坚定的无条件的支持者。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Rasmussen 那个关于拜登的政策评价的时候，我提到一个数据，就是他们调查的结果是强烈赞同拜登政策在美国选民当中是26%，四分之一。
但反对的是44%。
对，也就是说民主党的真正的铁票部队，也就是可能比26多一点，我们乐观算完30%吧。那剩下的70%并不是很积极的支持他。那么这个时候哈里斯要不要那70%？我跟他讲，民主党一个是就是我就只去喊话我的铁票部队，那还有一种办法选择呢，就是我去设法迎合中间选民，让他们的态度和立场发生转变。那看起来民主党和哈里斯在这次全国民主党全国大会上他宣布的政策的方向主要是面向铁票部队，他基本上没有太顾及不满意拜登政策的选民。那实际上他提出来的施政方向有很多是拜登政策的延续，甚至比拜登政策还激进还极端。简单来讲，哈里斯的现在这个主要的基本经济政策方向是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的，就是追求结果的均等，不是追求起点。
你指的是说他强调的他想要继续发展壮大美国的中产阶级，以及就
是
采取比较务实的政策吗？
不是，他是要削弱中产阶级，给穷人更多的钱。我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哈里斯提出来说要给低收入群体发更多的钱，比方说新生儿生一个小孩给5000块税收减免，还有低收入家庭第一次买房子给25000块税收减免。那么同时他还提出来说对中产阶层的金融投资的所得要加税。那么他提的方法是说，我不是你这个，比方讲你投资股票，因为美国很多人包括他有退休金就有退休就会去投资做金融投资，那么金融投资你买了股票那一天你的市值股票的价值是上涨的，但是明天可能股价下跌你那个上涨的部分就被吃掉了，所以它本身是波动的。那哈里斯提出来的征税方法是说，你股票价值上涨的时候你那个虚拟的票面投资收益我要收税，但是如果你股票跌价了，我收完你的税你的股票降下去了，那吃亏的是你。那么对中产阶级来讲的话，这个就变成说政府在从中产阶层头上去刮油啊，所以它不是壮大中产阶级，是削弱中产。另外就哈里斯还提出来一个大家听了以后比较惊讶的方针，这非常典型的社会主义方针，就是他针对通货膨胀，他的政策是推行价格管制。那么很显然啊，哈里斯这些政策它会造成更大的财政赤字，所以是有记者问他的说，那你这样花很多钱，钱从哪里来？哈里斯的回答是，你不能问价格，我现在在讲政策，你那么为什么问我钱从哪里来？那钱在意思说我也不知道钱哪里，因为他没有答案。那华尔街日报8月24日的刊登了一篇分析，标题叫做美国政客在大选年被弃冲进去，大致的意思是说民主党现在提的经济政策跟经济学讲的自由经济原则呢，好像有点背道而驰了。因为美国政府的赤字本来就很惊人的，那么如果哈里斯要是坚持兑现他的政策，会造成更大的财政危机和美元的国际地位危机。那么至于哈里斯把这个通货膨胀，因为他乱发钱就是拜登做了以后导致通货膨胀，那如果他还要再发更多的钱，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说物价上涨我实行价格管制，那只有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过，那最后的结果就经济凋敝，那民众消费就用票证来管控。关于就美国选民现在对民主党全国大会的这个反应的，我现在用的这个 Rasmussen 8月22日公布的民调数据，就是说现在哈里斯的宣传势头收效是不错的，但是呢看起来这个民主党推出来的这个哈里斯的政策呢更接近极左派的立场，是他不是面向全民的。那么选前民调到现在为止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Rasmussen 8月22日公布的到现在为止最近的一个民调数据是这个，一个星期以前 Trump 的支持率是领先 Harris 4个百分点， Trump 是49%， Harris 45%。就8月22日以前，8月15日的时候，那8月22日的时候这民主党的大会开的差不多了，Trump 的支持率没有变，还是49%，哈里斯的支持率上升了1个百分点，达到了46%，那么两个人的差距是明显缩小了1个百分点。从这个就是差距缩小1个百分点这一点，证明民主党大会开的还是有些成效的。 但是统计学上讲，现在的这个统计调查，就抽样调查，一个百分点的误差是在统计误差范围内，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想最后讲一下，还有一件事，就是创拜登退选之后啊，川普好像有点不适应这种新的哈里斯上来作为候选人的这个状态，因为他批评拜登比较容易，批评哈里斯他还要考虑，一开始讲的话有些不对，有点大嘴巴。所以他的选战到目前为止好像就是在原地踏步，就哈里斯的支持率的上升，然后川普的支持率稳定不变。不过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机会，就是8月23号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原来还有一个独立候选人是民主党那边出来的，分裂出来的，他叫做 Robert F. Kennedy Jr.， 就是他是被刺杀的那个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的侄子，他原来是民主党的，但是今年他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总统。那么所以他实际上美国有三个总统，除了 Harris Trump 还有这个小肯尼迪。但小肯尼迪在8月23号宣布说他退出总统竞选，并且改为支持川普，所以这样的话他会给川普带来多一点的选票，这要8月23号以后的民调才能反映出来。
哈里斯很快就要在9月份和特朗普第一次进行面对面的交锋了，进行第一次面对面的辩论了。陈博士，你觉得哈里斯他是否为这一次的辩论做好了准备呢？
哈里斯已经现在全力以赴在做准备，就是哈里斯有个特点，口才很好，但他讲的话语是美国左派惯用的那些话语，所以讲那些话语他讲得非常流畅也生动，但是讲到专业问题的时候他不懂经济学，因此也不懂经济政策，讲到这些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还有国际政策国际关系他全都不懂，讲到这些实质性的美国总统的主要责任的这些相关问题，就不是他讲那些政治层面的空话能够替代的，那就会产生真正的问题。毕竟川普是当过总统的，哈里斯没有当过真正的总统，所以辩论的时候，我认为说一讨论到实质性问题，哈里斯就会转虚，就往虚的一面走，就是因为他只会用那个政治话语。
上次您讲到这个特朗普，他有时候大嘴巴，但是你讲到说他在成为总统之前，他所讲的那些话其实有可能可以是错误的或者不负责任的，因为他如果是真的上任的话，会有一个班子让他每天去学习去了解，那对于哈里斯是不是其实也是一样的？
没错，现在川普的参谋班子现在正在给川普上课，因为他们已经提醒或者说教训川普，告诉他说你过去这就是民主党大会期间川普的很多公批评哈里斯的话属于大嘴巴的话，对选情毫无帮助，所以这种话你要停下来不许再讲，你要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在上课。所以实际上今年第一场总统大选候选人辩论，对两个学生考试以后看能不能合格了。
好的，那我们也会和陈博士一起关注美国大选，特别是接下来这两党候选人的第一次辩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龙博士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